分成几个，就是它不是一个信息啊，因为它有几个小小的段落啊，就最少有三个部分啊，我就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啊，这三个可能看来没有太多连贯的部分啊，不过最后还是可以帮助大家有一个回应的心啊，听完这篇道之后，你能够晓得怎么样啊，来感谢他，来荣耀我们的主。OK， 好，上个月我们看这段经文啊，就耶稣就提到他在讲道的时候啊，这是福音书的作者了啊，他说他在讲道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说，哎，你的家人在外面找你，记得吗？啊，耶稣没有，就是耶稣没有一个像一般人的反应啊，就是哎，我妈来了啊，就跑出去，没有啊。耶稣反而就问旁边的人说：“谁是啊我的家人啊？谁是我的家人？”当然呢，你的家人在外头啊，他们在找你，不是啊？耶稣就指出了一件事情，说：“我的家人就是听而遵行上帝道的人啊。”所以你就明白，耶稣在这里不是指血缘的关系啊，他是在指一个在将来在教会里头一个更高的一种属灵的关系，就是基督徒之间的。我们之所以可以做家人，做耶稣基督的兄弟，做上帝的儿女，是什么？因为你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不是，是因为你听得懂，而且你能够遵行，这是一个有福的人。听得懂很多人都做到，如果你说他真的听得懂，他就会去做，他没有做出来是因为他听不懂这个不是基督教的讲法来的基督教讲法呢不是强调就是说人好像人本是有能力的他做错事情是因为他误会了，不是我们听得懂很多事情的，但是有另外一个更加占据人的位格的，就是你的本身你的意志。所以你明白上帝的话，你明白上帝的要求，但并不表示你愿意把上帝的话跟要求成为你做人生活行事的准则所以这一种我们说人格的征战就看来好像是一个人，其实里面有两个人的这种征战就在圣经罗马书第七章就讲保罗说我里面有两个人，一个要做好，一个要做坏。你保罗说常常呢都是那个做好的做一半，那个做坏的就跑来就把他抢去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征战的写照如果你没有这个征战，就表示说你里头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就没有征战了你只有一个人，你那个人呢就是旧人，意思说你还没有重生，你还没有被上帝所拯救，所以你从来没有发现你需要征战，因为你头常常想到的就是你要去做的。但是有征战是因为你有两个人，一个被更新的，一个是旧的你一个就是从亚当而来的这个旧的性情。这个征战呢只有比例上的就是有时信主的这个部分比较强因为你比较注意你比较就是多默想上帝的话语多依靠圣灵。你有时呢他就比较弱但是他一定是在那里的，他不会走掉的所以这两个所谓我们说不是人格分裂但是他是一个在心灵上的一个基督徒的一种操练这个会一直持续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回来的日子，或是直到我们地上的这个肉身的性命结束，它才会停的，可以吗？那这是圣经的话了。所以耶稣基督说，那些做他家人的人就是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是有两个在里面的他是听得懂，而且他会遵守，但也表示了他们会征战，就是他会有一种要做但是有时又没有办法去遵守的这种的困境，而不是只是光听跟我无关 或是听也不愿意听的人啊。好了，这个是跟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的信心啊有一个绝对的关系。意思说，如果你信耶稣之后，你没有被赐予这个上帝的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其实很难有能力去祈求上帝给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啊，他的律法啊，他的话语。我们更没有办法祈求上帝给我们能力去透过遵行这些的要求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你说圣经的诫命爱神跟爱人呢，你没有办法满足的啊，是因为你还没有那个起点啊，就是你的里头只有一个人，没有两个人啊。你那个一个人呢，一定是坏的，是旧的。那一个人呢，就一定是做世界的事情。就算是来到教会，他也是外表做教会的基督教的事，但内心还是世界的，可以吗？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当时就以这个话题啊来指出一个真正属于神家里的人的一个特点啊，就是遵守听跟遵守上帝的话。那另外也是一个安慰了，耶稣没有把我们看成是仆人啊，他讲是家人，就表示说人与人之间啊这种在地上这种血缘的关系呢，其实只是到一个层次啊，他不会再提升更高的啊。他最多就是到人的这个性命结束之后，这个血缘关系就停止了啊，有时都不用到生命结束啊。有的人孩子长大了啊，独立了，就好像没什么关系了哈，就偶尔得空来看看你啊，你很好了，不看到你的时候也不叫爸了，叫名字了啊，就当你就是另外一个人这样啊。就他觉得他也谢谢过你了啊，就大家就从今以后就是只是保持一个好像朋友的关系了。所以地上血缘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很持续，也不能持续太久了啊。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太过于看重了，他一定很痛苦的，对不对？当然圣经是要我们孝敬父母，这没有错啊，只是我说这个血缘没有办法让人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在心灵里头呢真真实实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华人当中啊，我们有24孝，有这种东西啊，所以就变成华人的子女呢有时是被文化所约束，我们就必须做孝子。但其实很多在内心里头根本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啊，就是内心里头有许多的这种负面的感觉了啊，是因为大家都很明白光在血缘上有关系，没有办法在心灵上有关系。在心灵上有关系是第二层的，这一层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在信仰上。如果你能够在血缘上是家人，又在信仰上是家人，当然是很好了。而且有一天这个血缘停止之后，这个信仰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是一直继续到永恒啊。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就要需要很多的耐心啊，去彼此的维持啊，因为有文化的约束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常说，如果你真的是爱你的家人啊，有很多人为着自己的父母啊，身体的健康啊，各方面呢、很注意啊，很耗尽精力去照顾他们身体的健康，虽然你也知道他们渐渐的衰老是吗，但却忽略了他们在灵命上的啊，就忽略了他们的信心啊。你一直去维修一辆老爷车啊，是啦，是应该维修啊，没有说大家丢下父母不管啊，你应该把最好的这种设施预备啊，或者怎么样的给他们，这没有错啊。但是你要更注意一个持久的关系，就是他是不是你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在你关心他的健康的这个话题之下，你要花更多的时间为他的救恩祷告啊，或是他真的信了，你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兼顾他的信心。你盼望他最后一刻他见主面的时候，他是信心满满的 啊，走到神的国度里头。OK， 所以我们最终追求的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的应许啊，就是那个将来永恒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关系啊，它是更真实啊，也是上帝的心意。好吧，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了。那今天经文呢，就直到当时人就来跟耶稣基督要求啊，要看神迹。来，我们就来念十二章，马太十二章三十八节，还有路加十一章十六节。来，一二三。啊，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约定你神迹给我们看。”啊，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好，这些犹太人跟耶稣求神迹不奇怪了，我们都看过了啊，因为犹太人是很看重神迹的啊，不是因为这个民族啊有一点奇怪啊什么，就是说犹太人从旧约开始啊他们都很重视啊神迹等于啊上帝同在的记号，他们很重视这一点啊，所以他们的民族的这个文化里头呢啊，神迹常常就占据了一个好像啊一种啊很重要的一个决策，就是如果有了神迹啊事情就不一样啊，决定也就不一样了，这样啊，所以他们来跟耶稣求神迹，就表示说他们要耶稣证明他所讲的话是真的。他们听耶稣讲话不够啊，他们说你要给我们看神迹来证明。OK， 那这种要求呢，可以是真诚的，但这种要求也可以是啊，我们说看热闹的，对吧？啊，所以你就看耶稣的反应了。啊，如果耶稣的反应是说好，给你行个神迹，就表示说他是真实的哈，他是一个，因为他的背景文化是这样的，所以耶稣也体贴他，会给他神迹啊。好像耶稣问那些病人说：“你要得医治吗？”只是说你要不要神迹啊？他们说要，耶稣就给他啊，连他就信了，对不对？但有时呢，就像这里了，他们要神迹，耶稣就骂他们哈，当然就责备了他们一番了。也就表示说他们这些要求看神迹的人呢，他们其实不是真的要求神迹啊，他们是要看热闹，或是甚至他们把他们自己不能够相信耶稣的这个恶心呢的责任怪在基督的身上。就像这里他们跟耶稣说路加讲的比较明白，就是说他们是试探啊，所以他们跟耶稣说：“你给我们行个神迹证明你讲的话是从神而来 ，OK？ 啊，其实他们是说，你的神迹啊，其实你们知道耶稣行很多神迹啊，就是说他们批评就是耶稣你行过神迹，但是不够厉害啊，我们觉得不够伟大，所以我们信不了。我们信不了，就是因为你不够厉害啊，不是我们的不好，是你不够厉害，所以就变成是耶稣的神迹不够伟大，导致他们信不了耶稣，这个责任就推到是上帝的身上，而不是他们啊对上帝的恶心啊，所以他们用这个态度啊，像他们对基督的称呼也是啊，他们称他为夫子，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应该最少啊称耶稣为先知啊，虽然他们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了，但是耶稣如果说的话是从神而来，他们应该称他叫先知，但是他们只叫他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了，啊，老师还你可以说低过或是等于拉比啊，就是说只是在教导上，但是没有属灵权柄的 ，OK， 就是有一个人他比较懂啊律法，比较明白啊摩西五经啊，他教导百姓知道这些的内容，但是它并不是一种属灵的权柄，好像先知一样，可以吗？啊，所以你看他们迟迟的，就是拒绝耶稣啊，就是虽然耶稣已经行过许多啊，你说叫这些病人啊得医治啊，都是在众人面前做的啊，都很多了。你看旧约都没有先知行那么多神迹的，耶稣短短几年都行了好多了，但这些人还是一直不够，一直要更多，一直要更多啊。其实反映说其实他们是不信啊，他们的这个不信就让他们没有办法从耶稣的身上基督的身上得到任何的帮助。OK， 哎，那应用一下了啊。嗯，我有时缺些地方，弟兄姐妹有时会反映啊，说啊，有时聚会啊没有信息啊，弟兄姐妹啊说啊，一些讲员没有好好讲神的话，什么什么什么。那当然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去听过了啊。但有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自己反省啊。有时我们去聚会的时候，我们没有带着一个受教的心去啊。连那一天呢，你就会听不到东西了。所以真正不是那个人的问题，而是你的不信或是你的不感恩，使你无法从他上帝的仆人身上听到什么。OK， 严格来讲，我们的主在这里啊，不可能有任何人是空手走的，因为我们的主丰富到好像你知道那种。活泉啊，你我们的名字啊，活泉，你看过活泉是怎么样的吗？它不单是一个井，里面的水在那边转，叫活泉。活泉之所以叫活呢，它是一直跑出来的，那个井都装不下它，那水一直从里头溢出来，盖也盖不住，一直出。这个活泉其实是指耶稣啊，你想像活泉这样的主耶稣啊，在我们的当中，他转个身啊，你都可以捡到多少个黄金，就是他整个人就是恩惠的代表，是吧？他跟你说一句话啊，你就得安慰。所以我一直说，除非教会是魔鬼的教会啊，你说啊，这个真的是魔鬼的会堂啊，像启示录讲啊，是一个完全是得罪神的地方。OK， 你有可能啊去那边。回来什么都得不到，反而得灾难可能。但如果教会一般 ，OK， 没有很理想啊，但是还是一个教会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按着圣经的教导来传扬神的道，主的灵在当中呢，弟兄姐妹，你不可能空着瓶子走的，你知道吗？你如果空着瓶子呢，就是你没有打开你的盖。下那么大雨，怎么有瓶子会是空的呢？一定是盖住啊！再小的口啊，水都进去啊，这样大雨，对不对？我们的主在当中，所以我有时是安慰了啊，就弟兄姐妹不要太过抱怨啊，我们的教会啊，是我们的一些教会所能够提供的啊，像我们这里有时弟兄姐妹说啊，因为没有讲德语啦。因为没有讲呢啊，我们懂的语言啦啊，我不能参与啦什么啊，所以我听不懂，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你的盖没有打开，你有打开，你不会满最少半瓶，好不好？啊，你除了你半场跑去厕所，可能又剩少一点，最少三分之一都有了，就是你不可能白白什么都不没有的。啊，我们当中的小孩，你们的中文啊，都比我的法语好啦，对不对？我是去法语教会聚会的，如果我没有出来讲到的话，我在当地，我真的我听得懂了一些了啊，但是我每次 surprise 啊，我不一定从讲员的身上得安慰的，有时我坐在那里，我安静下来，有时我唱。他们的一些短短的歌，一些字我看得懂啊，我的瓶就满了，我就安慰了，我就洗了啊。整个信息我回家，我再问我太太，她再跟我讲一次啊，这样，她说哦，跟我猜得很像啊，因为我那时也在猜她讲什么哈、啊，大概一样啊，感谢主啊，我都快20年了，如果像。当中的小孩这样抱怨，我早就死掉了，不用聚会了，是吧？不会的，你知道上帝奇妙到这样，就是虽然有障碍，有语言的障碍，有时根本你要去到一些地方，好像国内的一些地方都不能够聚会了，是吧？他们现在的很多都被限制啊，有的就要用网啊用 Skype 啊。都可以的，他们都感受到东西，你就觉得很奇怪。你在现场，你反而感受不到东西，我就很担心啊，就是， 到底这个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了啊。再说了，当然我们要做的最好啊，让弟兄姐妹最容易吸收，但同时再好的预备也不能帮你打开那个盖。你要先在主面前谦卑，说我来朝见的是万有的上帝，你要赐恩给我，你一定有你的途径啊。OK， 当你愿意这样求，像以利沙的瓶啊，就倒不完的，一直有游出来啊，因为上帝是活泉啊，是无尽的，好吧啊。好了，第一节而已啊，来继续啊，我们来读下面接下来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要求了啊。耶稣没有直接说 yes or no 啊，耶稣是讲了一件事啊，我们来读啊，马太就是12:39-40，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头里啊。连这个地里头，对不起啊，这个路加呢，他叫众人聚集，耶稣开始说话，然后耶稣就回答刚才前面说的话啊，就是耶稣责备他们是邪恶的时代，然后说他们求看神迹，然后就提到约拿，但是这里多提到一个，就是就是这个路加的30节，他说约拿怎样为尼尼为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那路加比较仔细了啊，他就解释了我们的主耶稣那举了约拿的这个例子是什么目的。OK， 好，我们把两段放在一起来理解了。第一，什么叫做邪恶跟淫乱啊？邪恶是指到他们这个顽固啊，他们这种抗拒神的心啊，在神的眼中是邪恶啊。所以邪恶不是你想害人啊，邪恶就是对善的事没有兴趣啊。啊，对美善的事无追求，这就是邪恶啊。哎，读圣经不要啊，这不是兴趣啊，这是对美善的事没有追求啊。其实这个是上帝在这里所指责的。耶稣说，基本上我站在你们当中，站在你们面前啊，你们却用敌对的态度来对待我，不是什么行为啊，这个就是一个邪恶的心。第二呢，耶稣责备他们是淫乱。淫乱是当然我们知道可以指一种道德的行为啊，不好的道德行为。但是这里呢，应该是一个指到他们实际上不是一个正统的后代的意思啊。因为圣经有时用你是淫乱生的，意思说你不是正统的人啊。为什么这样子说他们呢？其实他们自称自己是以色列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但是他们却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你们说你们是神的子民啊，但实际上你们是淫乱的后代，因为你们没有你们列祖所有的东西，可以吗？啊，谢谢，我也觉得冷啊。好，所以你们就明白了，那耶稣当时是不给他们行神迹啊，但是耶稣不单只是不要啊，他还对，就是对于他们这个要求发出了一个根底的责备啊，就是说他们一向来对属灵的事情没有追求，所以导致了这样长的时间，耶稣讲到行神迹对他们一点作用都没有，他们又回到好像第一天这样，哎，给我行个神迹看看啊，好像看热闹这样。OK， 好了。说回来，有的人就会说，我们今天不应该跟上帝求什么东西啊，因为神的一切作为都写在圣经里面啊。如果我们再跟上帝求要看见什么呢，我们就是试探神得罪上帝。那这个的确啊，就是在新约我们是很少的，但是在圣经啊，特别是旧约里头呢，其实上帝并没有用一个态度就对待全部的人啊，就是说关键求神迹是出于什么心态，更重要于求神迹的内容啊。你们看这个基甸啊，如果你们打开圣经的40记啊，写在纸上，你们回去可以看啊。基甸这个人物呢，他基本上求神迹求3次啊，我们一般说2次了，但有一个 不是很明显的，就是第一次他看见天使的时候，对吗？其实那个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了。他就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上帝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的？哎，他就跟他说，来，我给你先摆上这些记录啊，你来接受啊。连这个使者就用火把它烧了，连基甸就说完了，我遇见上帝了啊，我要死了。OK， 所以基甸已经一次就看到上帝，就是给他神迹证明啊，上帝讲的话是真的。那过后，在同一章的后面啊，三十几节的时候，开始是十几节，后面三十几节，他又在求两次的神迹啊。那两次的神迹就是，他跟上帝说：“我有一块羊毛啊，在地上啊，就让这个羊毛有水，让草地无水。”你说好吧，啊，这样也求，我说好吧啊。一般说好，给你一次啊，好起来，隔天啊，羊毛有水，其他地方没有水，好。但基甸不够啊，基甸说再一次啊，我怕我看错了，怕可能是有人啊恶作剧啊，故意拿水来倒在羊毛上啊，你要反过来哦，就是其他地方没有其他地方有水，只有羊毛没有水，他两个都要试。那你看，对我们来说有点不耐烦了，对不对？啊，你说哇，你到底要多好，而且这神迹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意义的神迹嘛，对吧？你说要两坦克车啊，然后是什么还可以啊？我反正上帝叫他去打仗，你干嘛要什么羊毛这些东西？你要一些比较明显的也没有，就要一些好像很生活的东西啊。所以一般人可能已经没有耐心对待这样的一个人了，但上帝还是给他显明。连有一个最后的时候，他都已经上到战场了，他都怕。但是那个不叫神迹啊，但是那个是一个应愿，是吧？你们记得他不敢去的时候，上帝说好，叫两个探子去这个敌人的营里面去听人家讲梦话，一个大饼滚滚滚，你回来说听到了，耶和华把这个米甸人交给他，才下去打。所以你说基甸啊，如果是一般我们面对他，我们就会说算了，选你做领袖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啊！那上帝没有拒绝他，所以你最少在基甸身上你看到，不是每一次求神迹的人都被骂的，没有啊，最少基甸不是。当然他有他的背景啊，但是最少基甸不是。那你说，如果你没有求神迹，上帝就不给你吗？那你看另外一个王西西家，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西西家生病了，而且要死了。连他很怕，是吧？连上帝呢，派先知去跟他说要医治他。连其实西家没有求神迹来相信，但是上帝就给他一个神迹，啊，就叫那个我们叫做那叫什么啊？就是那个我们今天叫做表了哈，但以前的人就是有一个，就是用阳光晒下去，就是叫什么啊？什么针啊？啊，不是咱这，就是什么啊？日啊，就是说现在是几点了？就是看那个太阳那个走动啊，就是看它的影子。人那个应该是不会改的，为什么？因为太阳不听你的话了嘛。太阳是自己，就是它怎么样运作就怎么运作。但是当那一天呢，它倒退十度了，连上帝用这个来证明说你的病要好。那基甸家没有求哦，上帝给他，啊？不求也给啊，所以上帝也不是说每次一提到神迹他就发毛，没有啊，啊，另外一个有一个坏王叫亚哈斯，在西西家之前，你们记得以赛亚去找他，对吧？跟他说上帝要救你，亚哈说哦，我信，啊，其实这个王根本不信啊，哎，亚哈斯说，哎，这个以赛亚说你求一个神迹吧，我给你一个兆头，让你能够真的相信上帝要救你，对吧？亚哈斯哇，那时很敬虔，说我不敢试探耶和华。哇，这个厉害啊！通常人都说给一个也好啊，他不要，他说我不需要，你讲我就信你了。OK， 连这个应该给上帝称赞，对不对？说哇，这样有信心的人啊，应该称赞呀。没有啊，他被骂了，他不要神迹，反而被骂了啊！上帝骂他假冒伪善。因为他心里面其实不信耶和华的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每一次啊， 啊，就你要看神迹啊，上帝就不高兴，因为的确上帝是有很多奇妙作为的，只是上帝厌恶人出于虚假的心，出于那个不诚恳的心来试探他。 OK， 所以上帝不喜悦人这种这个你可以说不真诚的祈求啊，过于一些可能人看来好像觉得有一点不合理的祈求啊。有时候我们跟神求一些可能人听起来都很觉得很奇怪的东西，上帝还是体贴我们的。但是如果你要求的东西看来是很合理，但是不是出于真诚的话，上帝反而不喜悦啊。好了，所以总结来说，当时呢他们要看神迹，耶稣也不是没有能力啊。他说哦，电池很低了，现在用不上了，不能够帮你们。不是啊，耶稣大可以行他们要看的，而且可以行更大的。但是基督不要，是因为基督看出他们那个不幸的恶行。OK， 所以耶稣用一个例子啊，基督用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约拿啊，就是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你觉得很奇怪嘛？约拿已经发生了旧约嘛，对不对？约拿是旧约的，那约拿之后还有很多神迹的，为什么耶稣说除了约拿就没有呢？你明白吗？约拿之后还有很多神迹都发生，耶稣也做过其他的神迹，难道那些不算是神迹吗？所以你就要明白，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并不是在指约拿那件事路加就有说了其实是特别是指到约拿在鱼腹里头三天三夜的那件事情约拿在鱼腹里头三天三夜，其实是有一个预表，是预表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死后三天要复活。所以约拿被鱼吞了，那么对我们来说，看到的人来说，他好像死了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给鱼吞了，你大概就没戏了吧，对吧？吞进去所以约拿如果从鱼肚里又再出来呢，他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是用这个例子耶稣说你们要看神迹，我不给你们看神迹OK， 你们有一天要看到一个神迹呢，就好像约拿当时从鱼肚子里面出来，到尼尼微去宣告审判，那个是极大的神迹。因为尼尼微是一个外邦的城，不认识耶和华的城，他们竟然有一个外地的先知来说坏消息，他们从王帝到百姓都不再作恶了，这是神迹是吧？所以耶稣说你要看神迹我就给你看这种神迹。其实你应该明白，他是在指有一天耶稣要从死里复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老看要看神迹，我等着给你看一个最大的，就是你们将要看到我是上帝。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不是在指前面，就是过去的事耶稣基督其实是在指将来的事，将来他要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那一天呢，这些抵挡不信他的人就要明白，他们拒绝耶稣的罪是大的就好像当时约拿他从这个鱼出来之后，鱼堵出来之后，他就去宣告审判，连上帝就让这些外邦的人就顺从了，当然是短暂的但最少他们就顺从了所以基督在这里就借了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最大的神迹的确是这件事就是神成为人，神取了身体肉身成为人，这个是没有任何比这个更大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需要再求什么了，因为基督成为人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又升到高天，这已经是你跟我在经历上的事实了，对吗？就是说如果耶稣不是神，你经历那个是什么灵你是什么东西上了你的身呢？对不对？你说你是基督徒嘛，对吧？你说我有平安喜乐，我就问你那是什么。如果那个是上帝的灵，上帝的平安，这样就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嘛，对不对？所以耶稣是上帝，这个神迹是最大的神迹已经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事实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神迹比这个更大的。 所以很荒谬的，如果你还跟上帝说我不够，我还要看到一个更大的，啊，也是说已经有一个，那最大的已经给了你了，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像需要上帝再来，满足我们的好奇感，啊，满足我们的这种不幸的要求，啊，但同时呢，如果我们处于软弱，我们跟上帝说，啊，我明天要考试啦，啊，后天我生病啦，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求你帮助我，出于诚恳的心，其实上帝会怜悯人的，啊，其实很多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上帝都已经把你的需用都给了你了，是不是？他有时只是把你每天本来你认为自然得到的东西呢，他把它扣留，等到你发现没有的时候，你跟他求，他再把那本来要给你的给你，那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这是神的祝福。但是如果上帝没有把他先扣留下来呢，你都没有察觉，那你也不会感谢。所以有时上帝会用这个方式啊，就让我们生活上有一些困难啊，也缺乏啊，我们的身体有一些不健康，其实上帝把这些本来给我们的他扣留下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只是让我们能够诚恳的啊，诚实的来到他面前来祈求，而不是傲慢的好像还欠你什么这样，哎，还不给我 啊这样不是啊，而是一个诚实的心，你跟他求所谓的神迹啊，他还是可以按照他的信实跟丰盛来赐给我们，或是会给我们更大的啊，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可以吗？啊，所以回到这里，就是当时并不能够用这段经文，我们就说不能用这个经文，就马上反对啊任何的啊弟兄姐妹在祷告里头跟上帝有一些要求啊，只是我们要警戒大家不要带着不幸的心啊。好了，另外一个交代是什么叫做三天三夜，这只是一个 technical 问题啊，因为一般人啊会说我怎么算都算不出来啊，对不对？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天被钉的，一般上我们都知道嘛，我们的受难节是星期几？星期五嘛，耶稣哪一天复活？星期天啊，你说怎么算都不是三天嘛，对吗？星期五耶稣是晚上被钉的嘛，啊，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晚上一天，礼拜六晚上都还没到礼拜天，礼拜天早上他就起来了，所以基本上只有一天半。耶稣怎么算三天？你去了哪里？那这个是我们的算法，但犹太人算法就不一样了，我写在纸上了。犹太人的一天是从太阳下山算起的，所以耶稣正好是在太阳下山之前死了，所以他算是礼拜五死了。 OK， 所以礼拜六他是整天啊，因为他是从啊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他开始断气，一直到礼拜六这个太阳下山，所以他礼拜天礼拜六是一天，礼拜五因为他在下山之前断气，所以他也算一天，所以两天了。那礼拜天早上是因为清晨啊，因为他的犹太人的天是从太阳下去开始算的嘛，所以礼拜天的清晨也算是新的一天，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算成 三天的啊。但如果按我们的算法是只有一天多一天半而已，或是不到一天半啊。不论怎么样啦，你不需要太多争执啊，因为耶稣在这里说三天三夜的确是指到啊约拿那时的情况，而且借这个神迹来指他自己啊要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 OK， 好了，耶稣讲完约拿的这个神迹之后，他又就说当时哈约拿他所传道的这个果效啊来责备这些听他讲话的人哈。我们读四十一节，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啊！你就很明白他约拿的例子有什么目的啊？因为这约拿不单这神迹不单是被鱼吞了，还可以活，更大的神迹是尼尼微城的人啊，被上帝的威严所感动啊！他们是一群不认识耶和华的外邦国家，他们也没有神的律法，他们竟然会 愿意啊害怕而放下他们手中的恶行啊，这是神迹啊，真的是神迹啊，宁愿拿自己都不信的啊。连反过来呢，一个被上帝律法建立的国家就是以色列了，那听了上帝的儿子说话之后呢，还要拒绝，这个很奥妙啊，这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区别啊。所以基督就说你们的罪很大，而且你们的罪要比那些你们轻看的这些外邦人罪更大，因为他们都惧怕上帝，你们反而要抵挡上帝的儿子，可以吗？啊，那问题就来了，你说犹太人拒绝耶稣啊，你可能为他们做很多的辩护啊，你说啊，这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呢？谁叫耶稣做穷人的孩子，对不对？耶稣要人尊重，好歹也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嘛，啊，好歹也生在一个学者的家，啊，有一点身份地位嘛，啊，耶稣你给人家轻看，就是你故意的，啊，你故意把自己搞成这样子，所以人家认不出你，啊，所以不要怪人家轻看你，是不是这样呢？有时我们有一种想法，好像基督啊，有点在作弄犹太人，对吧？明明就是尊贵的君王，哎，却把自己搞成是木匠的儿子，让谁都认不住他啊！连最后转个神来说啊，我就是神，然后跑掉了，让大家很失望。其实你要看圣经，你要明白，基督卑微降卑，不是跟我们玩游戏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让我们知道，基督降卑是因为基督要亲近最卑微的人啊。啊，不要什么都为自己想啊，就是基督降的最卑，是为的要拯救最卑贱的人。你想，如果耶稣是生在王宫，的确他跟平民百姓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他也不会走在海边，他更不会到这个彼得的船上讲道，他要讲道他就召开大会，请这些贵族啊，有知识的人来听就是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目的呢，并不是只是要拯救这些有权势的人，他要拯救最低的人啊。对，有时候我们侍奉上帝啊，啊，也要常提醒自己啊，这个位置不要站太高啊，也不要因为自己的背景跟经验啊，给自己一个啊不适合的一种侍奉的态度啊。你如果我举比喻啊，这在这边，在外国不多啊。就是在北美呢，有很多地下室的啊，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天气冷嘛啊，因为他们教堂，每次你还有一个地下室，你下去，有时还有的哦，最少有两个啊，你下了一个地下室，你是一个房间啊，有可以聚会什么，那个可能还有一个地下室，还在下去啊，人下面可能是祷告的房间啊什么什么，有时我们是喜欢站在大堂啊。而且在大堂还要站在讲台比较高，我们在那边侍奉。你说耶稣没有来，有耶稣有来，在那里，你下到地下室去，啊，没有啊，耶稣不在这边，你在下，你去到最低的那个房间，你发现耶稣在那边，怜悯一些最可怜的人。我意思说，你要侍奉我们的主啊，你要向我们的主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常常都厌弃那些被世人厌弃的人啊，我们轻视那些卑贱没有知识的人，我们会发现呢，你最看不起的人当中呢，竟然我们的主与他们坐在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卑微的，他虽然今天升到至高处，但是他还是要我们啊做他的手他的脚啊，因为他怜悯那些啊就是世人眼中看为是被丢弃的人，可以吗？他除了讲约拿，他也讲所罗门年代的一个例子啊。我们也读一下42节，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啊！这里又举出。南方的女王啊，这是我写在纸上了，是可能是指这个历代之下的 九章第一节那里说示巴女王啊，就是一个外邦的远方的一个帝国啊的一个女王啊，她不是犹太人啊，她也没有上帝的律法，但是她啊很谦卑的啊来到了耶路撒冷啊，为了要听所罗门的教诲啊，要来明白他治国的智慧跟道理。OK， 他说这些你们不看不看，就是示巴是我们说非洲了啊，就是黑黑的啊，你们觉得哎他们都是啊没有上帝恩典的啊，他们轻视的人，耶稣说你看这些人啊，他们寻求真理的心啊还比你们更大啊，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上帝的儿子，是最高的老师，最高的先知，你们却拒绝了，可以吗？啊，好了，话说回来，这是一个段啊，我结束了，这一段经文就停在这里。耶稣没有回答说要跟不要，但是基督在这里呢，就责备了人对他的不信，好吗？啊，所以我们的应用就是弟兄姐妹要常常反省啊，就是如果我们不蒙恩啊，我们祷告不被垂听，我们崇拜没有领受，我们读圣经没有感觉啊，我用白话来说，就是你的瓶盖有没有打开？你是不是在一个对的态度，或者你的瓶是打盖子开的，你是反过来的就是你不在一个状态啊，你不像是来求恩典的人，你当然就没有得到恩典，因为上帝是看内心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们现在在人的眼中，我们可以有一种姿态，一种说话的方式，我们就算合格的，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分分钟都在看你的内心，是我们内心很多误会的，我们尝不到的，但最少呢我们有一个态度要是对的，就是我们要谦卑。好，你洗不掉你的罪，我知道啊， 我们有一些可能啊软弱啊，我们对一些人的成见啊会出来的，你压不住的，你说哎呀上帝给你看到了不好意思，但是最少你的态度不要那么骄傲嘛，对不对啊？你说上帝我给你看见我的误会，对不起啊，我是，其实上帝很怜悯我们的。Okay， 但上帝很厌恶的就是那些既不敬虔啊，又不以自己为有罪的人啊，这些人上帝就不向他们开恩，所以他们就常常来聚会什么都没有得着啊，那他们可能会长期啊就开始厌烦啊这个聚会的一个形式，你其实就让他们更没有机会领受神的恩典，因为如果上帝要透过聚会把恩典赐给你，但你的经验一直告诉你说聚会是没有益处的，那最后你就更不可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应该常预备好自己了。好，来到最后一段，就我们就结束了。第八章一到三节呢，这是一个很少讲的一个记载啊。不过因为我们讲福音书嘛，我们就每一节都得讲，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路加八章一到三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先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鬼所伏、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其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利的家宰苦萨的妻子耶撒那，并苏沙那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啊。你说啊，耶稣还有女的门徒？OK， 这段话当然啊，后面就讲到啊这个撒种的比喻了啊，所以他比较少被人说，是因为他好像不是诊断中心的重点，但是它的确是一个背景啊，我们就列明白一下就好。来，路加就说啊，耶稣传道有很多人跟着他，连特别指明有十二个门徒啦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是谁了。但是这里所说的门徒啊，不是使徒啊，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真的啊被耶稣基督设立作为使徒，所以他们当时做什么工作呢？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召集人来听耶稣讲道，意思说十二个门徒出去朱家的敲门，或是在十字路口，他们就说啊，上帝的道天国来了，你们要来听到，所以他们是把人聚到耶稣那里听耶稣讲，因为他们自己不会讲，你们明白吗？门徒在圣灵还没有降，就是赐给教会之前啊， 啊，门徒不明白福音啊，他们不通啊，他们可能还是很有那些旧的犹太的思想，所以他们对很多的基督的应许还是不明白，所以他们当时没有办法执行作为使徒的身份啊。耶稣把他们带在身边啊，只是给他们预备，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些工作了。那除了十二个，圣经就记载了还有其他的人呢、啊。这里就提到一个叫做玛利亚，她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这里就特别强调她曾经有七个鬼。你说鬼可以算的吗？鬼是灵的，不能算的。七个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了啊。所以意思说呢，莫大拉玛利亚曾经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啊，他被许多许多黑暗的势力所捆绑，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把他拯救出来了啊。这里也记载还有一些生病的啦啊，患病的啊，耶稣基督都医治了他们。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一个神迹的医治跟释放，所以他们就跟着耶稣走了啊。他们不是那十二门徒，但是他们就跟着耶稣一起去传道。OK， 那你们最早观察到啊，门徒是渔夫，这些跟他的人啊、都是病的啦，被鬼附的啦。你说哇，耶稣你这有眼光啊，第一批学生都选这样的人吗？这样我们的弟兄看好是吧？就上次他们来，你们也知道，他刚回国嘛啊，连回去做教授啊，人很多人都跟他说，哎，你做教授啊。你第一批的学生啊，要选最好的，不然呢、啊，你这个将来要做正教授很难啊。就是你没有啊。连他后来呢，他就因为他的人比较随和啊，他也不敢跟人家抢，他就说，有的学生呢就没人要，他就说吧，啊，他说他第一年收的太多了，他管不了。那当然有一些不好的，但也有一些好的了啊。连他就觉得说啊，既然上帝给他们来，他就好好对他们这样子了。那其实我意思说，世人的眼光不是这样的啊。世人眼光应该是说，你第一份工作啊，还是你找到第一个职位啊，一定是要你最好的啊，你的起步要高嘛。耶稣的起步好低哦啊，就选一些被人轻看、没有学识啊、没有地位的人。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的智慧啊。为什么上帝要选择这些被人轻看、没有学识、没有地位的人呢？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呢，他们比较愿意把荣耀归给上帝。你再听清楚，侍奉上帝不是跟你有关系的，不是你的自我发挥，也不是你啊这种自我体现的机会。侍奉上帝 all about 上帝，是与上帝有关的。所以如果有一个水管啊，它是很名贵的，它是用金做的，但是呢，它里头有很多宝石塞在里头，你会用吗？特别是救火的时候，我想你不会用这个水管啊。可能浇花有时间慢慢用这种水管，的确可能有点很精致的水管，好吗？只是里头呢用了太多宝石，所以水流的不通畅。救火你不会用的，你救火你一定是用一个最便宜的，最好是什么都没有的。那水能够直接冲出去的，而且用完可以扔的，那你一定会用它的啊。侍奉上帝跟你没有关系，跟你的才能没有关系，因为你能够做的根本都是上帝用不上的。我是北大的教授，我是清华的高材生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当中有啊，用不上的。当然不是说这个训练没有用，这训练当然是有用，但是这个文凭，这个世人对你的羡慕的地位是用不上的，因为神的国度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的，是不是？所以当然上帝给我们看见他要成立他自己一个属灵的国度呢，他就要用那些没有男主的人，这些没有男主的人呢，上帝一早就预备了他们，就让他们生在一个背景，是让这些人呢很诚实的认识了自己啊。他们有的是就是大家都有的啊，他们没有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因为他们是穷人嘛，他们不会去想什么的啊。所以这是上帝预备的人来的啊。所以如果上帝预备你啊，从小在一个一般的家庭长大啊，让你没有 啊，那种很容易幻想哈、啊，就想要追求一些不该追求的东西呢，啊，是因为上帝要预备你将来啊，能够更加合适的来被他使用，来荣耀他。啊，反而很多的父母就刻意把孩子就是武装成为啊 transformer 啊，就是可以是发变，什么都可以做的那种。那其实你同时也把很多的傲慢的意识就灌输给他，他很难给上帝使用，是因为他很难谦卑啊，他总是希望在一切做的事情上面给自己留下啊手指印啊，留下签名的地方啊。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这里啊，给我们看到一个安慰了啊，上帝选择谦卑卑微的人、软弱的人，并不是因为上帝是软弱的，正是因为上帝是大能的，所以他选谁都没关系，因为他可以把软弱的变为刚强，他可以把啊贫穷的变为富足，因为他可以做全部啊。好了，如果我们今天侍奉上帝，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啊，就是我们在凡事上常常体贴啊，让上帝得荣耀，而不是让自己啊能够。就是能够得到体现啊，啊不顾及自己的荣耀，那我们就会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了。OK， 好了，这里讲一下莫大拉了，因为这里提到他哈，莫大拉玛利亚这个人，他不怕的，你看他是被鬼附的，一定很被人家讨厌啊。你说，你这个人啊，就是给鬼附，应该是很坏的人了啊。但莫大拉被耶稣医治之后，他都不怕，他跟着耶稣走。连他就到处就是向人做见证啊，就告诉别人说，你知道吗，我以前是被鬼附的，有一个人叫耶稣，他救了我，你能来听他讲。他就用这个方式来感谢上帝。其实这也是我们好像传福音，对不对？我说你也不一定要被鬼附才可以传福音，但最少你在生活当中啊，你一定有一些人啊，以前认识你，后来发现你改变了，对吧？他会问你为什么，你有没有告诉他，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改变了你，你说你来听，或是你听我说我们的主耶稣是谁啊？这就是他啊报答上帝的一个方式。 OK， 那莫大拉玛利亚不是只是五分钟热度啊，他跟耶稣跟到哪里啊，最后一天他还在那里，就是十字架的下面他还在那边，就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刻、啊、就是Rose还没有复活之前呢、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圣经记载下面有几个人呢、啊？有四个 ，OK， 啊、很可惜啊，只有一个弟兄啊，三个姐妹，约翰啊，这个使徒约翰在那里，连其他三个都叫玛利亚，啊、他们的名都一样，耶稣妈妈了，玛利亚，耶稣姐姐也叫玛利亚，连另外一个莫大拉玛利亚又是玛利亚啊，那其他的。使徒跑光光了，就是彼得这些都不见了啊，就远远的跟着。那莫大拉玛利亚什么都不是的，他竟然有这个勇气啊！他没有顾忌的，他不是说哦，你在这个时刻你表明你跟随耶稣，你肯定被抓起来，对吧？因为人家说这个耶稣是叛乱的，对吗？所以这个跟随耶稣的还有什么好下场？哎，他不怕的哦，他在下面等啊。所以他不是为好处的，他是为神的荣耀才跟随耶稣的。好了，所以莫大玛利亚的信心在这里了。那结尾的时候交代一下，这里还有记载另外一些的女门徒啊，他说这些女门徒呢奉献钱了，哇，这些都是有钱人啊。你说你看，耶稣不单是招了一些穷人，耶稣也招了一些有钱人、啊、其实不是这样理解的，不是说耶稣故意去招一些啊比较有钱的这种有背景的人，是这一些被耶稣医治的啊，这些富裕的女门徒啊，他们有一些背景啊，耶稣基督也医治了他们，他们为了感激啊我们的主，他们也不顾家人的反对啊，他们要跟随耶稣呢，一定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反对耶稣的。 OK，你知道犹太人是反对耶稣，犹太人也知道罗马人也不喜欢啊，就是耶稣这一派的人，所以如果你去跟随耶稣呢，你一定没有好的下场。所以如果你家里是有地位的，你不会让你的儿女这样子做的、啊、所以很明显这些富人啊，他们是被耶稣拯救之后啊，他们就不害怕啊，他们可能就决定放弃他们的地位， 放弃他们舒适的生活，他们跟随了耶稣，所以他们也变穷人了。他们不是又坐在这个宫廷那边哈、啊，他们跟随耶稣之后，其实他们就放弃了他们本来的舒适，他们把他们的财富拿来支持我们的主耶稣。那个年代，犹太的女子啊，没有这个自由的、啊，所以这里你看到他们可以又有财富，又可以很自由的跟随耶稣呢。这些妇女应该是有一点受罗马跟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意思说他们不是一个很传统的当时啊的犹太人啊。如果是的话，很传统犹太人的社会的妇女是不可以，她要跟随耶稣，要问过丈夫啊，要问过父亲啊，要家人的同意的啊。但如果她可以完全自由的做她的事情，她要做选择，而且还可以把钱拿出来，你说还有钱在身上，应该这些人是有一点像当时的罗马跟希腊的妇女一样的啊，因为当时罗马已经在那个地方很久了啊。他们的文化，罗马人当时的社会跟希腊，就他们很强调女性跟男性地位的同等啊，所以他们就有一点这样的背景啊。但无论怎么样了啊，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奉献出来啊，让耶稣基督跟门徒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能够得到支持啊，并不是说我们主耶稣就利用了这些人给他的好处啊，他们主要要记载是说他们蒙恩之后。他们就决心做耶稣的门徒啊，为着这个福音的缘故啊，预备人的心来听啊基督的话，好吗？好了，今天的分享都完了啊，但你可能听到散散的两三段话，不过没关系啊，这就是片段的记载。不过无论怎么样，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用一点时间啊，我们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好吗？啊，你可以想第一点就是。我们是不是耶稣的家人？